弟兄姐妹，祖里平安，非常的感恩。经过去年下半年，约格教会给我6个月的安息年啊，让我在祖里面休息。当然，这个休息是一个心灵的休息哈，所以我在这个期间我在中国住了一段时间也在北美华神那边选了几门课程来学习啊，来让神的话这个不断的这个在心里面啊，来在人的生命里面做工。所以在去年的下半年哈，到今年的今年初，在国内住了一段时间。那在在国内的这个家庭教会哈，有一位弟兄，他信主时间不是很长啊。那他给自己起了一个名字哈，叫萨摩尔，他希望他有萨摩尔这个心智哈，能够被神使用。那么他信主一段时间之后呢，他就把自己的这个心路历程啊，他就常常他就写下来，他放在他这个网上面啊，网上面他有一个自己的一个这个就是那个博客这样的东西。然后我就摘录了一段哈，我今天给大家来分享这个萨摩尔的故事哈。那这他这个有一段是这样写哈，他说这些年呢，他说让我感受到最痛苦的有两件事情，他说一件呢是信仰，他说另外一件呢是婚姻啊。我当时听了就吓了一跳哈，为什么两件痛苦的事情？第一件是他的信仰哈，听他继续讲哈，他说信仰啊带给我内心很多的挣扎。他说当我信主一段时间之后，他说我就开始这个思考，他说甚至我怀疑我的这个信仰是否可靠啊，我信的是否可靠。他说这种思考本身呢，他就带给我心灵的一种痛苦。他说我面对几种选择，他说要么呢我就痛苦的我离开这个让我痛苦的这个信仰，他说要么呢我就痛苦的我就使自己麻木，我就随从大家就好啊。他说当然了，他说我也相信，他说我也看到有第三种人，他说他们的生命非常的真实啊，并且呢他们是活在他们所信的这个真理的里面。他说很可惜，他说我不是这样。他说因为我在信仰生，他说我在我的信仰生活之中啊，他说我渐渐的，他说我感觉不到那种鲜活的那种活的那种生命，所以呢他说我感到痛苦。他说我在教会里面，他说我就他说我也曾经尝试啊，在教会里面我努力的去做这样的事情那样的事情，他说包括我每个主日我去唱诗歌，我去平常我去读圣经，我也有机会就参加教会的这个各样的服事。他说但是哈，他说我内心的这个喜乐非但不是与日俱增，他说反倒是感觉啊渐渐的减少。他说他就想到他自己哈，他说我啊在教会里面，他说我发现哈，我常常是那种假冒为善，他说我明明我见到人了，我在表面上他说我就去表扬吹捧别人啊，但是他说我在暗地里头啊，实际上我心里面我常常是批评他，我常常是指责他啊，但是他说我表面上我常常是吹捧。所以他说我知道我一定是什么地方啊出了问题了啊，他说我才能够如此的圣经里面讲的那些应许的那些喜乐呀平安呐生命啊，他说我一定是哪里出了问题，所以我才得不着这些。这是他的哈，这是他的这个在这个信仰里面的这样的一个反思哈，或者是这样的一种信仰中的这样的思考。其实我在想哈，不只是刚才就是这位这个萨摩尔这位弟兄哈，他似乎是在这个信仰的这样的一个黑暗的里面哈。如果你去看一些书，上面常常讲到我们基督徒常常会有一种这种属灵的这个黑暗，或者叫属灵的黑暗期。我们在那个地方，我们不但找不到哈我们自己， 真实的自己，我们甚至都看不到神啊，我们也找不到神啊。有人说这是隐藏的神啊。所以我想在教会里面啊，这个撒母耳的这种迷惑、这种困惑、这种痛苦啊，可能很多弟兄也曾经经历过类似的，甚至可能有些弟兄姐妹，你现在就在这样一个环境和这样一个痛苦、这样一个迷惑的里面哈。那么原因呢，应该是有啊，不是单一的哈，可能是有一些有很多，但是最主要的啊，最主要的我想啊指出来的就是，我们许多的基督徒，特别是我们今天活在21世纪，我们现代的哈，在这种科技发达、这种文明啊、科技文明都非常这个啊突飞猛进哈，比起这个，甚至比起20年前，比起50年、100年，20年前，我们今天的这个科技，我们这个生活的这样的，我们就无法想象变成这个这样的快哈。所以呢，我们今天的这个基督徒，我们信主之后，我们虽然知道了很多关于神的知识，我们今天都可以不需要去花很多钱去图书馆去啊，去书店去买书，我们来再去看，我们上了网了以后就有很多很多各样的哈，这种免费的这样的资讯哈。所以我们基督徒也是一样，我们脑子里面有很多很多这样神的知识，甚至我们比50年前、100年前，甚至那些神父啦，甚至那些牧师啦、神学家啦，我们比他的知识都不少。但是，我们却缺少我们与神同在的这个经历。就是我的这个经历，我的心，我的这个喜怒哀乐，我的每天的生活，我经历不到神是一个又真又活的神，和我在地上是一个又真又活的人，我们之间有一个互动，有一个紧密的互相的这样一个关系，经历不到。虽然脑子有，但是经历没有啊。所以我想，这就是这位撒母耳，可能也包括我们中间的许多人，也包括我们曾经或者现在我们的迷茫、我们的痛苦啊。那前几天哈，有一位姐妹在我们的一个圣经学习的一个微信群哈，现在你可能都有很多不同的群哈，她分享了一篇这个关于这个在网上啊，于洪杰牧师网上的一个讲道。那后来我就打开他的 link 哈，我再打开这个 link， 我就看一看哈，他这个题目哈是他说现今世代的危机，基督徒道听得太多，但活不出来。就是说，基督徒道听得很多哈，但是活不出来。我曾经听到一个弟兄，他说他现在一周他要听3到4篇道。哎，我说你从哪里听？他说我在教会里听一篇，然后我在网上还会听2-3篇啊。所以这个于牧师，后来我就听了他这篇道啊，很短不长啊，20-30分钟。他就讲了当今基督徒的这一个通病，就是在我们当今这个世代这个潮流啊，世人都追求头脑的知识以及理性的这个思考、逻辑这个思考。因为我们今天哈、啊、今天这个世代带给我们就是这样哈、啊、你知识越多，你学历越高，你上的这个学校越有名哈、啊、所以有名越有名的学校，就代表着你受的这个教育和那你越严格哈。同样一个大学，你可能一个很好的一个大学，可能一般的大学，他这个同样都得100分的，你的这个学习的东西是不一样的哈。那么他为了保持这个学校的这个名哈，所以呢，我们今天我们知识越多，我们越善于思考，越能够去思考，我们以至于我们这个练的我们这个头脑越发达。哈，你在这个世上就可以越成功，你的工作就可以取得越好的一个提升，工资你也可能能找到那个很好很高工资的这个工作，这个公司啊，你就可以赚到更多的钱，你就可以享受更好的生活啊。所以这是这个世代带给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我们的这样一个挑战也好， 或者说一个试探也好啊，就是让我们就是在这样一个里头啊。我在国内这些常常有的时候听到一个名词叫做知识经济，知识经济就是这个经济是由知识为根基来建立起来的哈。其实它这个意思的就是说，我们人要倚靠知识，我们倚靠这个头脑，我们人生就可以成功，我们国家、我们社会、我们国家就可以发展发达。而且我们每个人哈，你在这其中你做得好的人哈，你头脑越发达的人，你就可以越赚大钱啊，你就可以越有好的生活。其实这个不仅仅在中国，我想在全世界，在美国，在我们现在这个地方是同样的哈，这样一种思想，一种潮流。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阿爸天父，我们来到你施恩的宝座前，我们感恩，我们颂赞，我们把一切的荣耀我们都归给你。愿圣灵你就充满我们，现在你就充满每一个属你的人，你充满我们，你引导我们，引导我们的心，引导我们的灵，使我们不但明白我们所学的圣经的真理，并且让我们所活出来的是我们所信的这个真理，不是这个世界加给我们的，主啊，是单单是从你，从圣经里你的话语，主啊，让我们每一天让我们活出来。谢谢主耶稣，我们这样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今天我们学习的罗马书啊，第八章这四节经文。首先，罗马书八章哈，在12到13节，就在我这个在你们这个左下角哈，他这里面讲，他就说我们不再欠肉体的债，和我们应该倚靠圣灵致死身体的恶行啊，所以这两节是讲这样的哈。那么然后他的理由，他说我们为什么这样哈，理由就是因为，所以他的因为在后面哈，因为凡被神的灵引导的都是神的儿子哈。所以刚才周弟兄给我们讲到这个加拉太书哈，无论是这个罗马书讲到这个，我们凡是重生得救的基督徒，我们都是神的儿子哈，所以他这里面用一个凡被神的灵引导哈，我们重生得救，圣灵就进到我们里面，他就会引导我们哈，引导我们，所以我们都他因为我们是神的儿子，所以这个罗马书12章13章，那紧接着他又讲哈15章，他又讲，他说这个15节，他说你们所受的不是奴仆的心，乃是儿子的心。实际上他的这个理由，为什么我们所受的，我们今天我们可以不再害怕，我们今天哈，我们面对这个世界，我们即便是我们没有这个好的这样的从小这个教育，我们今天仍然可以在这个世上，我们可以过这种平安喜乐得胜的生活。我虽然可能不是哪个什么艾薇利或者什么什么有名的大学，我在里面受过什么教育，但是我今天我仍然可以过一个蒙福的这样的生命，这样的生活啊。所以这里面为什么啊，为什么我可以不惧怕，我可以有喜乐，他就所以还是回到这个14节哈，他说因为凡被神的灵引导的，也就是说认为凡是重生得救的基督徒，因为你们都是神的儿子啊。那为什么啊，所以我们下面看一看哈，为什么神的儿子我们就可以有这样的一个哈。所以这里面哈，我们看到哈，这是一个好像是一个三明治哈，或者说什么夹心饼干哈，一个夹心的结构，中间有一个因为哈，那个14节，然后呢12节13节和15节两边一前一后是两个所以啊，因为所以啊，所以这一段话呢，我们就可以这么理解，因为凡被神的灵引导的都是神的儿子，这是因为，所以我们并不欠肉体的债去顺从肉体活着，我们应该靠着圣灵致死我们的罪啊，然后所以我们所受的不是奴仆的心，仍旧害怕，因我们所受的是儿子的心啊，所以在这里面是这样哈。 所以今天呢，我们在这个里面哈，我今天就按照这样一个顺序哈，不是按照这个经文排列的顺序，所以我就分三点哈，来跟大家对这个经文有一点这个分享哈。所以第一点就是说讲到十四节哈，八章十四节讲到，因为凡被神的灵引导的，都是神的儿子哈。哎，下面一节，哦，对对，就这节哈。首先，这个十四节给我们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启示啊，就是圣灵的引导和神与人的关系是紧密相关的。所以在这个里面，让我们看到哈，他没有讲，他说他没有讲，直接他就讲说，认为凡是基督徒都是神的儿子，岂不是更清楚明白啊？为什么还要说，因为凡被神的灵引导的啊，都是神的儿子啊？所以这个里面啊，就告诉我们，作者啊，圣经的作者是当然使徒保罗哈，一定有圣灵的这个引导啊，所以他这样写下这个圣经哈。所以这就告诉我们，前面凡被神的灵引导，后面讲到神的儿子，这个神的儿子就告诉我们一个关系哈。你讲到一个儿子，一个神的一个儿子，一想到儿子，我不知道你有没有一听到说哦谁的儿子，你会怎么想？你一定会想到哦，我认识他父亲，我认识他母亲哈，或者如果这个人年龄稍微长一点啊，稍微更小一点，你可能说哦，我认识他的这个爷爷奶奶，所以你也能想到一个关系哈，一个关系，所以这就是想到人和神的关系。当人和神有这样一种父子的这样的关系，实际上就是一个很紧密的一个心贴心的这样的关系的时候哈，所以你就知道说这个时候你就能够有很明确明显或者清楚明白的一个圣灵的引导，圣灵的感动，圣灵的带领。所以并不是每个基督徒都可以有这样的一个虽然圣灵在我们心里面他都愿意引导我们，但是当我们活在一个追求世界啊，操练我们的头脑，我去追求这个世界的时候，所以我们的心是封闭的，以至于我们跟神的关系非常的远，所以我们就感受不到神借着圣灵对我们的引导。所以就像这个撒母耳，所以他说我信主了，我这么拼命哈，怎么我怎么这个不但没有喜乐啊，我每天很疲倦，我做了很多事，我要工作啊，我又要在教会服侍，我为什么很疲惫，为什么很空虚，以至于我很痛苦。圣经不是说这位神是活的吗？那么我今天我活在这世界上，他也是活的，我也是活的，他又是我的父亲，那我为什么我没有感觉呢？难道不痛苦吗？如果你有一个父亲，或者说你有一个恋人，或者说你有一个跟你亲密彼此相爱的配偶还活在这个世上，你也活在这个世上，可是你感觉不到他，你难道不痛苦吗？好，所以在这个里面啊，这个让我们看到，凡是我们跟神愿意跟他有这样的亲密的关系，我们一定会神会引导帮助我们啊，带领我们啊，借着圣灵。好，那我们下面就看一看哈。那么你说，那圣灵如何来引导我们呢？圣灵如何来帮助我们、感动我们呢？所以，那么而且你说哦，那你说因为是跟神的关系，那你说我们如何经历与神这样的一种关系呢？而不是我单单的去做事哈，或者说我单独去读经读也是同样，我不再用头脑哈去知识去追求这个世界，但是我还是哈在这个属灵的上面，我只是在这个圣经里面，在这种圣经的知识的里面哈里面我去哈，所以这样也是从另外一个侧面哈，也是可能会走到一个不平衡的这样一个路哈。所以在这个里面呢，我想主要是分享两个方面哈，两个方面，也就是说这个我刚才讲的这个加薪的饼干的上和下哈，两片饼干哈。第一个就是我们靠着圣灵，我们致死我们身体的罪啊，就是致死我们这个肉体哈，我们不再犯罪啊，这是一个啊。 这个你就可以跟神的关系越来越近啊。第二个，我们靠着圣灵啊，他来除去我们惧怕的心。我们神已经把啊神儿子的这个心放在我们里面，实际上这心就在里头，在里面啊。但是因为这个在里面，所以很多的时候我们还像孩童啊。刚才感谢赵弟兄跟他讲啊，表达态度，我们像第四章哈，我们还像一个孩童。我们这个圣经上讲时候满足的时候哈，神就说，我们假设我父亲哈是一个有很多宝贵的哈，很多宝贝哈，我父亲有很多的宝贝，但是当我还是做孩子的时候，虽然他也是我的父亲，但是他不会把这些宝贝给马上就放到我的手里面。虽然他会用他所有的哈、啊、他来啊让我有饭吃，有衣穿，有教育哈、啊、好的教育教导，但是他不会把这样的一些真正的一些这些无论是这些具体的哈，无论是金钱也好，无论是财富也好，无论是这个什么什么哈，这样的宝贵的东西也好，他交到我手里头，因为我是个孩童啊。所以以至于我虽然是他的儿子，但是对于我继承他这个宝贵的这个产业，我可能没有经历啊。所以这里面就告诉我们，很多很多的时候，基督徒我们虽然蒙恩得救了，我们虽然是神的儿子了，神也把这颗神儿子的心放在里面了，但是我们感受不到神给我们这么多美好的祝福，所以我们还是一个孩童，因为我们生命还是在一个孩子这个里面，没有长大，没有长进。好，所以这是这个使徒彼得当初非常的生气，跟哥林多教会的人讲啊，所以你们这个本来以为你们可以啊长大成人了，怎么到今天还是一个这个属灵的这个婴孩啊，还是一个婴孩，就是讲同样的这样的道理哈、啊。所以呢，这里面哈、啊、这个啊，如果我们说我们要长大，我们要明白圣灵的带领哈、啊，所以呢，我们今天就看从这个两个方面。实际上，圣经里面绝不是这两个方面，我们跟神保持亲密的关系，我们得到这个圣灵的感动，圣灵的带领。今天我就借这个经文，我从只是主要分享这两个方面，可能还有更多啊，请弟兄姐妹回去啊，继续的来，你去来查考圣经啊。在这里面，其实圣灵的引导，我们也可以说是神给神儿女的一个特权。我们靠着这两个特权，我们可以长大成人，并不但是长大成人，我们还跟我们的这个阿爸天父有越来越亲近的关系，以至于我们越来越明白圣灵的带领，然后我们就越来越长大，然后越来越明白圣灵的带领。所以这就是一个这样的一个正向循环啊。好，所以第二点，那我们就看一看神儿女的特权啊。第一个特权。这个按照圣经哈、啊，这里面讲到的这个肉体，就是指的我们这个人哈、啊，亚当夏娃啊，从那个时候开始犯罪堕落之后，我们人心里面哈、啊、这种倾向邪恶、犯罪的那种性情啊，就是那种倾向啊，这种倾向是与圣灵和圣灵的这个引导是相争的，圣经里面叫做邪情私欲啊，圣经用这一句话。因此呢，在这个圣经里面哈、啊，讲到肉体的时候，不是常常啊，这个除了个别他用这个词之外，大部分情况下都不是指着我们这个物质的身体，这个 physical 的这个身体啊，不是，主要是讲我们里面的这样的一个情欲啊，这个邪情私欲啊。也包括我们因着这个邪情私欲哈、啊，被这个邪情私欲所推动，我们做出来的这个行动、行为、思想啊，所以这就是一种犯。所以有人说这是一种犯罪的倾向。这种犯罪不一定是偷去抢，就是一个远离神的这样一个倾向啊，就叫犯罪啊。罪嘛，罪就是不认识神，远离神就叫罪啊。所以，比如说我今天，我已经蒙恩得救，我已经做基督徒，但是世上的这些哈、啊，这些拼命的读书，然后拼命的这个努力， 拼命的这个去赚钱，然后拼命的去享受，然后这样的一种啊，你这样的一种，你说哦，我觉得这是就是人都应该这样嘛，大家都这样嘛，我为什么不能这样？这就是一种邪情或者叫私欲啊，所以这就是肉体，这叫做属肉体啊。所以在这个里面，这个保罗讲得很清楚哈，我们并不欠肉体的债，去顺从肉体活着。所以这里面告诉我们哈，这个我们在不认识主的时候，我们的主人实际上是魔鬼撒旦，那他用来控制我们就是这个肉体，就是这个犯罪的倾向，就是这个肉体啊。所以我们当我们不认识神的时候，我们就是欠肉体的债，或者说我们就被这个魔鬼撒旦所控制啊。所以呢，在这里在然后以至于我们就顺从这个犯罪的这个倾向啊，我们去生活，我们去抓这个世界，我们去抓哈、啊、抓这个人生，这样的这些这个凡是这个不属神的东西我们都要去抓，因为它太好了。所以至于为你认为好，这就叫做肉体。所以呢，这里面告诉我们，保罗在这里面告诉我们说，当我们重生得救，认罪悔改，成为基督徒的时候，他说我们应该不再这样了啊。所以那你说为什么？因为在中间那儿，因为我们啊都是神的儿子，所以是这样。所以保罗在这里告诉我们一个我们现在我们真实的应该的真实的这个一个情况啊。所以呢，然后他又说，你们若顺从这个肉体哈、啊，我们啊，哦，在这里面哈、啊，就说当我们重生得救之后，基督成了我们的救主和一生的主哈、啊，所以我们这个受洗的时候，我们一定要哈、啊，一个是认罪，一个是我们知道说我承认哈、啊，或者说我相信，我接受耶稣基督做我的救主和一生的主，我们常常是这样的宣告哈、啊，所以这个时候。魔鬼就不再是我们的主，他不再掌控我们哈、啊，然后他使我们必须去犯罪哈、啊，这就是这个保罗在这里面所讲的这个逻辑哈、啊，所以这就十二节说我们不再欠肉体的债，去顺从肉体活着，所以十三节他又继续说，他说可是如果你不警醒，或者说你虽然有了神的生命，但是你还像那个孩童一样不懂事，你父亲的事情你什么都不懂哈、啊。虽然他是你的父亲，但是他想的，他给你的这个命令也好，他给你的教导也好，你什么都不明白，所以就像个孩童哈、啊。所以我们如果必须，就说如果我们还必须从我们里面必须去顺从这个肉体，我们去活着去犯罪，我们不犯罪不行。这就说明我们还没有脱离魔鬼的这个掌控，或者说魔鬼还是我们的主，所以这样的人应该可以肯定的说，他根本就没有重生得救。虽然你可能说哦，他那个讲员在布道的时候我也举手了啊，可能你是被那个环境啊，大家都举手，你也举手，或者说哦，我在教会里已经受洗了，可能你真的是灵里面。你并没有重生啊，你是无论是什么原因啊，我们不知道，只有你或者说连你都不知道，但是我想神知道。所以这样的人必须得去犯罪，不犯罪不行的这样的情况的话哈、啊、就是保罗在这个里面他说你必要死，言外之意在告诉我们，就是他的结局哈、啊、凡是没有重生得救，他的结局就是死啊，身体的死，灵魂的死。那么十三节哈、啊，他说，如果你真的是从商得救了，但是你说我还是想犯罪，因为我的倾向，所以他说保罗给了我们特权，他说你可以依靠圣灵来帮助你，把你这个必须犯罪的这个去把它除去啊，所以这就是特权啊，在这个里面。所以呢，我们在这里面我们必须明白一个真理啊，就是说从商得救的基督徒。他不是绝不再犯罪， 而是他从心里面他不愿意犯罪，可能他还会犯罪，但是他从心里面已经不愿意犯罪了。这就是两个的区别哈。因为信主之前哈，我们都是圣经说我们活在罪恶过犯之中，所以我们如果按照从我们人生的经验，我们也该承认哈。所以我们那个时候我们是习惯了犯罪，习惯了这样的生活哈。什么地方有最好的生活我就去追求哈，如果学习那我就拼命的学习，然后我就什么我也不顾，我就去要这个达到我的目标，然后我要追求这个啊赚最多的钱，然后我就追求哈、啊、过这种最所谓的最好的生活哈、啊、无论所谓的什么奢侈也好犯罪也好我享受啊我享受。所以这就是我们以前是习惯了，我们活在这个之中，或者是我们只是在这个犯罪的这个之中，或者我虽然没有犯到那种罪，但是我已经心里面是向往啊，所以我们是很习惯这样的一种犯罪。我们在那个时候我们不犯罪，或者我们不想去犯罪，我们反倒觉得不正常啊，这个人这个脑子不正常哈、啊、每天有这么多钱，怎么每天这个过这么清贫，这样的生活，这有病哈、啊、有病。所以我们当时是这样，反倒觉得不正常哈、啊、所以我在国内的时候哈、啊、有一位非常好的，像一位非常好的这个一个朋友哈、啊、也是以前的邻居，跟他传福音。那么他是经营这个企业的哈、啊、经营企业的，他做了好多不同的行业，现在做的这行业也很成功，还算成功，也很成功，也住的房子非常的豪华。那么他听了这个我们给他传的这个福音哈，那么他非常认同，因为在他的这个以前的这种老的这个他以前的朋友里面也有这种基督徒哈，他也看到他们身上有很好的见证。但是哈，我们给他传了很好几次的时候哈，他就是不敢决志相信。因为他说啊，后来有一次他跟我讲，他说如果我真的是按照你所讲的这个圣经这样的一个真理，他说我去生活的时候，他说我想了很久，他说我在中国这个社会里头啊，他说我觉得我根本就走不通这条路，我走不通。实际上他讲的这个意思就是什么呢？如果你不去犯罪，你就没有办法在中国过好日子。实际上他这就是这个意思哈。虽然他这个，所以我想在美国可能我们会也有类似的这样的哈。所以好了，那我们今天哈，我们即使我们信了主，我们基督耶稣基督虽然他成为了我们的主，但是我们的身体我们想还会受到过去犯罪习惯的这个影响，因为我们这个身体我们还是今天的身体哈、啊、我们圣经说我们将来再见主面的时候我们身体才能得赎哈、啊、所以我们今天还是生活在这个身体里头，这个身体还是啊来给我们这个思想，给我们这个心灵的这个做一个载体哈、啊、所以我们今天还会受到过去犯罪习惯的这个影响，那么我们还会可能就是说自然而然的我们愿意顺从这个肉体活得舒服哈、啊。另外呢，一方面呢，另外还有一方面，我们刚才都是讲到从我们里面哈、啊，里面这样的习惯，这种我们信主之后我们里面的这种犯罪习惯的这个影响。另外还有一方面非常的重要，就是从外面，魔鬼撒旦他看到我们信主之后，他也会加倍的来试探我们，加倍的他来试探。他来破坏我们，他要把我们重新拉回到那他以前他的这个阵营里头，因为他最心里面这个魔鬼撒旦，他最反对最抵挡的，他最生气的，他最嫉妒哈、啊、所以就是我们人相信耶稣，认罪悔改，相信耶稣，从他那里跑到神那里啊，这是啊，所以圣经里面很清楚明白的讲，他说魔鬼哈、啊，他说像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一切可吞吃的人。实际上，如果今天不信主，你说我还没有信主，实际上已经在他里面哈、啊，所以他已经吞吃了里面，他反倒 不担心。他在里面寻找一切可吞吃的人，我想在这个里面，圣经可能更是指着我们这些已经蒙恩得救的基督徒、蒙恩得救的人啊。他要吞吃我们，吞吃我们的意思就是让我们借着犯罪、借着远离神、否认神，我们重新我们回到不信的这样的状态。这是魔鬼他的这个啊。从这两个方面呢，我们就可以看到，我们基督徒还是有可能信主之后再犯罪啊，就是是吧？所以圣经里面呢，在这个里面就告诉我们，但是我们信，那你说哦，那你信主了也可能犯罪，那我不信主我也可能犯罪，那你信了主还有什么用？好，在这里面圣经告诉我们，我们有特权，就是圣灵在这个里面，我们依靠他可以致死我们身体的恶行，或者说致死我们里面的罪，或者致死我们这个犯罪的习惯啊。所以呢，这个从另一个角度呢，似乎也告诉我们一个真理，既然神给我们这个特权一定是有用的啊，如果我们没有用，他何必给我们这个特权？这就是告诉我们，我们基督徒，我们信主之后，我们绝不是我们就可以天天躺在那个地方啊，神为你包办一切啊，躺平啊！我这次我也常常听这个词啊，躺平啊，一个叫卷，一个叫躺平啊。你要不明白什么叫躺平比较容易哈、啊，我就什么也不干了哈、啊，这个与世无争哈、啊，看破红尘。那这个卷我常常不明白，我说什么叫卷哈、啊？后来我就问我这个我姐姐那孩子哈、啊，他就给我他就说他说你要不明白这个卷是什么意思，他说就跟躺平相反。我明白了哈，明白了这个啊，所以我们基督徒，我们信主之后，绝不是说在属灵上我们就躺平，不是的，我们绝不是天天躺在那里面。哦，神给你，神都祝福你，哦，神应许给你，让你有平安，让你有喜乐，让你有这个什么属灵的果子哈，我躺在那儿哈，今天咕噜结出个果子，明天咕噜结出一个哈，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不是哈，那不是圣经的真理，那不是哈。圣经在里面告诉我们哈，我们信主之后，我们不是躺在那个地方，神为你包办一切，你从此可以不再犯罪。如果是那样的话，保罗不应该责备哥林多的这些圣徒，或者说哥林多的这些基督徒。因为我们信主了，我们就躺在那儿嘛。你说我们不好不好，神在我们这儿用的这个对我们的这个 care 哈不够，神在我们这身上做工不够，那所以我们长得慢。那你说你喜欢这个以弗所他们，那神对他们好，所以他们可以完全可以这样跟保罗去争辩哈。所以这里面告诉我们不是的，一方面神有恩典，一方面人有责任哈。好。所以呢，我们基督徒，我们首先要主动行动。我们信主之后，我们要一个主动行动啊，不是一个被动的哈、啊。我们主动行动，我们有致死罪的这样一个愿望。你不一定能致死你的罪，但是你要有这个愿望。我不想哈、啊、再去什么去偷，我不想再去这个去犯这个奸淫，我不想再去赌，我不想我再去喝酒，我不想我再去什么去恨人啊，再嫉妒啊。所以这些你首先有这个愿望啊。所以这就好比我们面对这个吼叫的狮子，我们基督徒面对仇敌，我们首先哈、啊、我们得有一个我们愿意拿起这把枪来对准他，哈哈。虽然可能不是你把这个吼叫的狮子这个仇敌，你用你的这个双拳你打死他，但是你心里有一个想法，你心里有个愿望哈，那么你就可以，圣经说，神说应许说，我们给你基督一个特权，就是给你一把枪，哈，这把枪就是圣灵，啊，就依靠圣灵，就依靠。所以我们面对这个狮子，我们打死狮子，我们是依靠这把枪。所以我们今天面对这个仇敌，我们是依靠圣灵哈，所以是这样。所以圣灵就是我们制胜哈、啊、征战得胜的这个武器啊。圣灵的能力可以帮助我们打败任何的仇敌和我们里面的邪情私欲。可是如果你躺平，甚至你枪都懒得把它拿起来，那么你就一定会被这个仇敌，被这个狮子吃掉啊。所以在这个里，哎，下面一个哈、啊、 下面，再下面一个哈，这个我这昨天晚上我给马牧师我得弄倒，再下面一个，再下面一个，哎对，就这个哈，这个是一个是基督徒必须主动起来与魔鬼和肉体征战啊，这个好，这第一个你看哈，这是我哈，对吧？这很多年前哈，有一次我带这个 Ruggers 我们校园团体的学生，我带他们去西点军校哈，西点军校到那去参观。后来我看到这个武器，我看这武器，我说这么厉害哈，实际上是一个很比较旧一点的了哈。这是据说据那个讲解员哈，这个据说他说这是二战时候，他说是实际在二战时候实际被使用的，不是从仓库拿出来的哈，是在这个战场上哈。后来他们收藏起来之后，他们放在西点军校哈，供大家参观哈，放在因为那天是周六周末，他们放在草地上。后来我就在那儿照一张相哈，后来有人还笑我说你姿势太不标准了哈，说你这根本就不像打仗的，你往那一坐你就要聊天的哈。但是我跟你讲，我们基督徒就是这样，虽然我们可能哈，我们没有什么那种啊很会这种属灵征战，很有很高深的圣经知识，我们很这个有很多年，我们圣经我们都会背很多，我们祷告的也非常好，我们虽然很不专业，我们虽然可能是，但是啊，在这个里面神要的就是我们一个得胜这个魔鬼撒旦的这个心。我们虽然不专业，我们虽然的能力像我这样哈，但是我有这样的一个有力的武器哈。那么像今天哈，今天可能这个 AI 哈，这武器甚至我都不需要动一个扳机哈，我这个就可能一个意念就能控制哈。所以我征战的这个兵器啊是神的大能，所以我就可以打败这个魔鬼撒旦啊。所以真正打败魔鬼撒旦的不是我哈，不是我的专业，不是我的这个能力，是只要我有这个心，圣灵就会帮助啊。所以在这里面我想给大家讲的就是这样哈。所以第一个是我们首先要主动的，我们不能说我们就是这个等着哈，张着嘴等着天上掉馅饼，这个不是圣经的真理，这是一。第二，基督徒我们致死我们的罪哈，我们实际上我们不要单单的只看表面哈，只看表面上哈，我表面上我这个发脾气哈，或者说我表面上我这个这个人这个有这种特别我忍不住我要去偷东西哈，这个偷哈，偷盗这样的哈，或者说我表面上讲话的时候爱讲脏话哈，虽然这都是外边的行为哈，实际上我们更应该是先要致死里面的这个邪情私欲，然后才是外面的这个恶行哈。所以在这个里面哈，我们这个常常哈，我们这个我们有一些这个每个人不一样哈，每个人我们都有一些积习难改的这样的一些恶行，有一些习惯我们可能也许靠着我们这个努力哈，也许就能改掉，有一些可能我们是很难改的哈。那么常常是这样的一种难改的，更是一种隐藏在我们内心里面的那种邪情和私欲啊。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我们有对付他的心，有除掉他的心，然后我们谦卑地来到神面前，我们认自己的罪，我们求圣灵来光照我们，让我们一点一点或者是也一下子，圣灵做工有他的这个方式，让我们看到明白发现我们里面的这个情欲哈。我讲一个我自己的见证哈，我呢是一个不太能够控制自己脾气的这样一个人哈，我常常这个以前小的时候也没有关系哈，那么后来这个我后来这个最困扰我的这个发脾气哈，就是我谈了恋爱啊，我谈恋爱以后我发现这个不行啊，所以我就常常是发了脾气以后我就后悔啊，因为啊我谈恋爱哈，这个跟现在的师母哈，这个当时是我这个 我的这个初恋情人啊，这个跟他这个很，我也很会讲哈、啊，很会讲这种各样的这种甜言蜜语，但是啊，讲了这一大堆哈、啊，我发现哈、啊，有发一个小脾气，全完了，前功尽弃，前功尽弃，所以我发完脾气我就后悔，后悔，我就说以后再也不发脾气，然后怎么样，后悔完了再发脾气啊，这是我哈、啊。我记得我多年前啊，这个我就跳到我信主以后了哈、啊。后来我就记得多年前哈、啊，我和那个梦霞师母，我当时我就跟他商量，我说我要去这个 CIU 啊，就是在南卡，在咱们南边南卡哈、啊，有一个叫哥伦比亚神学院，不是你们这个隔壁邻居这个哥伦比亚哈、啊，那叫哥伦比亚国际大学，它里面有一个非常历史非常悠久的一个神学院，叫哥伦比亚神学院。我说我要到那边去读神学，因为当时教会的这个黄牧师他很鼓励我去那个地方去读哈、啊。那么我呢就跟师母我就商量，我说我说我已经决定了哈，我希望我去那边，我已经下了决心，我希望去那边去读神学。我满以为他会非常的支持我，因为他在很多这个属灵的追求上，常常是走在我前面啊。我想他一定很高兴，哎呀，甚至给我一个 hug。但是没想到非常冷淡他，非常冷淡，冷淡他就说啊、哦，他说好吧，我们好好祷告。我说 OK，在那好好祷告是对的哈，总是对的。但是呢，我就后来我记得我又跟他提过一次两次，提过几次，每次我感觉哎，他都是非常的犹豫，不是那种很支持，我就很纳闷哈，我说这不对啊，不是我所认识的他哈，他应该第一次他就非常的这个支持我哈，后来我就明白了哦，原来啊他心里面有担心啊，有担心，担心什么呢？他担心，他说我读了神学院之后啊，他说我会骄傲啊，他说我会骄傲。当时呢，我就记得他说后来我就说啊，我这个不会的哈、啊，我说不会的，我就好好祷告啊。后来我记得他当时说了一句话哈、啊，他说当这原话不是原话，的意思就是这意思啊。他说你现在已经很骄傲了。他说你再读完神学院，你还不定得骄傲到什么地？这啊，你更骄傲，杨伟就你更骄傲啊！这个不是这个原话，但是这个意思就是这个。我当时我对他这个后面这一句话，我倒是没有什么反对。他说你读完神学院可能更骄傲，我说这是有可能，对吧？你学的越多，我知道你基督徒脑子东西越多，你会越骄傲啊。所以这个我没有什么意见，但是我对他前面这句话非常的不高兴。我什么叫我已经很骄傲了啊，所以就发脾气了，哈哈，又发脾气了哈，所以我就很受伤，哈哈，很骄傲，我就我记得我还跟他讲一句话，我说你去教会哈，我说你去教会看一看，问一问哈，我说教会弟兄姐妹谁不是说我又谦卑又 nice 我这个人，哈哈，我说你怎么就只有你说我以前更骄傲？啊、哦，他说那大伙不了解你，那 就更生气啊，更生气啊。后来我就虽然发脾气哈，因为也是因为这个发脾气，我就后来来到神面前啊，来到神面前，我就安静啊。以前我就很难安静下来，觉得是浪费时间啊，我就安静，安静，安静，我就祷告，然后我就认罪，我就求圣灵光照我啊，光照我。我以前都是求神啊，你拿去我的脾气啊，别让我再发脾气啊。即使你让我曾经那么祷告，我说即使你让我发脾气哈，非得发脾气，别跟我太太发脾气。这个后来这个做过很多次这样祷告哈，但是这一次我说圣灵你光照我，你让我看一看我里面我到底是什么一些东西哈，让我这个脾气不发不行哈。所以我知道说这是我。积习难改，真的是积习难改哈，我的积习难改。所以我也知道说靠着我改不了啊，改不了。我说我只有依靠你，所以圣灵他就帮助我啊，帮助我，他就指出，他说他告诉我，他说这是你心里面的骄傲，他说你就是骄傲，他说你太太不是告，他说梦霞不是告诉你你骄傲吗？好， 哦，我当时我就听到神这样讲哈、啊，我心里面真的就是非常的震惊哈、啊。我觉得因为人看人有时候看不准嘛，那太太看我看不准嘛，但是神怎么不可能不准嘛？所以呢，我就继续的祷告，我就继续祷告，神圣灵就引导我啊，引导我，让我知道说，因为骄傲啊，骄傲。实际上骄傲有很多表现啊，其中就是看不起人嘛，骄傲不就是看不起人嘛，你不如我嘛，我比你强嘛，就骄傲嘛啊，跟当然甚至到一个地步没有神或者有神也我就靠自己，那就是更大的骄傲哈、啊、所以这就是骄傲。那么所以以至于看不起别人，看不起别人，那么他自然而然呢他就去想辖制别人，因为你比我差你还不听我的啊，那是辖制。如果我对一个人我不去在意他或者很一般，我反倒可能也许不想去管他。如果我很在意的人，我很爱的人，那么我就怎么样，自然而然我就要辖制他，我要管他。你不对，你不如我就得管你嘛，你我不管你，你不就吃亏嘛，对吧，吃亏上当嘛。所以呢，所以在这个当我管他的时候他还不听，那怎么样，那就发脾气呗，就肯定生气嘛。这我那么聪明，我那么好，对你又好，你怎么不听我话啊？所以就自然就发脾气啊，火就出来。所以这个圣灵就让我明白，原来我外面的这个脾气是因为里面的这个骄傲的这样的一个邪情私欲啊。所以呢，我也就自然我就明白了，为什么教会很多弟兄姐妹说啊、哦，这个很谦卑，张弟兄很谦卑哈。那时候还没上神学院，张弟兄很谦卑啊啊，他很爱帮助人呐、啊。所以有时候骄傲的人是很愿意帮助人的哈。骄比你强哈，帮助你啊。当然是我是指我哈，不是指你们啊。所以呢，弟兄姐妹可能会说，哎呀，张弟兄很谦卑啊，很 nice 呀、啊，很好啊。但是真正了解你的人啊，真正爱你的人，也是你爱的人，他能发现你的这样啊。所以这个我就知道，哦，原来我这个脾气的问题的根源是在我里面的这个内心的骄傲啊。所以呢，在这个里面，我们下一页哈、啊。哦，对不起，回去我那个这顺序有点，哎，这个啊，这个上个礼拜。啊，在上个礼拜我去加州上课啊，在前一个礼拜哈、啊，我看到这个有这样一个这本书的介绍，我这本书我没有看哈、啊，就讲到这个一个华人在我们美国哈、啊，这个这位牧师听我名字，他以前也写过书哈、啊，那么他又写了一本新书，他说呢，你和我一辈子，这就是讲到这个啊、讲到这个基督徒的这个婚姻哈、啊，他讲了一句话哈、啊。他说：“骄傲使你想要赢得争论，击败敌人啊，当然是打引号的敌人啊。也就是说，凡是不同意你观点的，你都把他看为敌人啊，所以你肯定就是会发火嘛。”他说不单单是那个不听、不认同你的人，你把他看成敌人。他说：“你在这个你骄傲的人，你在争论的这个时候，你而且自然而然，你给你自己又增加了一个新的敌人，就是你的上帝。”就是你的神，啊，实际上是你与神为敌，哈、啊，所以他在这里面讲，就是当我们骄傲的时候，不单单是这个人，我们会得罪人，我们宿敌，哈、啊，你骄傲的人很多时候，这个骄傲的人，他这个不会有很多朋友的，哈、啊，因为他这一身这个，同时不光是没有朋友，而且连上帝都是这个敌人，啊。这第二个，他说很多婚姻的问题就是缺少谦卑而造成的啊，谦卑和骄傲正好是相反嘛哈、啊，就是缺少谦卑造成的。在骄傲的人的眼里头，自己永远都是对的。然后他说，如果两个人都把效法基督的谦卑当作自己的目标，他说什么问题都可以有好的解决。当然不是说你单单谦卑就问题就没有。至少这是一个解决问题的一个出口，一个开始，然后其他的问题就可以有这样一个好的这样的一条方向，一个好的出口，其他的问题都好解决啊。这就是他讲这个哈、啊。然后下面这第三个哈、啊，下面这第三点哈、啊，第三点就说，当我们再回去哈、 对不起哈，因为我这个哎好，这个第三点哈，当我们基督徒，我们认罪悔改，我们依靠生，还在第二点哈，也就是说我们不能够单单的只是把我们的注意力放在这个外面哈，外面的这个恶行，这个罪行哈，这个罪行，我们更是要看到我们里面的这个罪性啊，这个里面的这个，那么这个哈，所以呢，在这个里面我们看到哈，我们外面的这个恶行啊，也是我们人，包括我自己能感觉到，包括甚至其他的人就看得更清楚哈，看得更清楚，是很明显的，就像我们这个人生病一样，我们这个症状哈。这个，但是我们必须得知道里面的这才是根源啊！就像我们前一段我们这个新冠流行的时候，我们被传染了。那你新冠被传染了，你首先是什么？你有症状嘛？哦，你发烧了，你还什么咳嗽？你还有什么嗓子痛啊？你这些症状。但是如果你仅仅就是你说定睛在你的症状上面，好吧，我发烧我就吃退烧的。我嗓子痛，我就吃这个止痛的；我咳嗽，我就吃止咳的。实际上，你只是把你的症状压下去，你没有办法让你这个里面的这个病啊得到这个解决哈、啊。所以，我们如果是被感染了这个新冠，我们一定要想办法对付我们里面的这个对付我们里面的这个病毒，我们把它消灭哈、啊，我们外面的症状慢慢自然也就消失了哈、啊。所以呢，在这个里面哈。啊就像我，如果我常常我告诫自己，我忍住，我别发脾气哈、啊，或者说他跟我争吵，我不理他就好了嘛哈、啊，这样的东西啊，结果你是改不了你外面的这个脾气哈、啊。所以有的人他爱赌博啊，我以前听过一个见证，他非常爱赌，后来他信了主之后哈、啊，他就说我就不赌了，但是后来经过有一次这个有一次特别的时候，他又去赌，回来以后他就非常的这个伤心难过啊，他说对不起他这个爱他的主，后来他伤心到难过一个地步，他拿起一把这个水果刀，他就把自己的小手指哈、啊、咚他就给切下去了哈、啊、他觉得切下去反正不耽误干活以后哈、啊、因为小手指哈、啊、他就所以你想他这个决心，他这种决心不可谓不大哈、啊、但是他只是怎么样？对他这个赌博这个外在的啊，让里面的这个贪心，他没有去对付，啊，他而且他也不是靠着神的这个能力，哈、啊，靠着圣灵，他里面没有对付，所以他切下去之后，他发现说，这个虽然这个很痛哈、啊，虽然他以后再赌博，他就想到这个，但是他里面还是常常想去赌啊，而且这个是他的这个所谓的积习难改的这样一个哈。啊另外还有哈、啊，一方面哈、啊，我们也讲到，还有一个魔鬼，一个是我们里面犯罪的习惯，还有一个魔鬼撒旦的一个犯罪的这样的一个行为哈、啊，以至于当我们这个外在的哈、啊，外在的这样的一个这个魔，就是说我们这个心哈、啊，还有一个这个魔鬼撒旦，常常在这些积习难改的这个里面哈、啊，常常是有这种。仇敌啊，圣经里面讲仇敌的作为就是魔鬼撒旦，他常常把一些这些试探引诱这个辖制啊，他放在借着这个人哈、啊、也许这个赌博这个人啊，你说我为什么不赌，可能这个赌博这个人他以前信赌之前他这个家庭生活里面可能他很非常贫穷，或者是他有一个什么家人赌博，或者是他里面这个家庭就有这个邪灵的这样一个掌控在这个在他周围，所以以至于他这个邪灵自然而然的也就是在他的生命里面有这样的一个掌控啊掌控，所以当他认罪悔改，可能是这个邪灵也许在他这个我们不知道这样一个灵里面这样一个奥秘啊，但是他这个见证就说什么呢，他就说后来有一个这个牧师就带领他哈、啊，就说你不要再切你的手了，你把你十个手指头都切下去，你还会赌哈、啊。后来这个牧师就给他祷告，就说你有这个灵的问题，你有这个灵的问题。一方面他说你有贪心，你里面的肉体有贪心，你要在神面前认罪悔改，你要再认罪悔改，为你这个贪心认罪悔改，哈、啊、也。为你的这个家庭，哈哈，为家庭，为以前，为你的家庭，为你的父母， 父母还不信主，那个时候父母为你的父母哈认罪悔改，为他们信主祷告哈，然后这个一方面他说你要为你自己的里面的这个，另外他说你还有这个灵的辖制。后来这位牧师就给他按手哈，这个按手祷告，这个把这个让他这个赌博的这样一个灵哈把他赶出去。后来他就真的就经历到这种主，就是当初主耶稣哈，主耶稣在这个三年半这个在加利利，在这个在犹太，在这些地方哈，医病赶鬼啊，这样一个大能，在他生命里面真正的他经历到啊，他经历到这个被释放，被从这个灵里面这个心里面这个被这个释放哈，然后他就一下子哈，他就因着他对付他里面这个贪心，圣灵帮助他。这个贪心的罪，另外一方面，这个外面的这个邪灵被从他这个里面被他从他这个身上赶出去，然后他真的就以后他就在这个上面，在这个赌博的这个上面，他就完全的就得胜啊，甚至他去做见证啊。所以这个我以前也在一个小组里面讲到这个见证，很多人就说哦，你这样好像。你这个什么东西你都赶邪灵，基督徒有罪不去对付罪去赶邪灵，好像我们基督徒只要就我爱撒谎就把撒谎的灵赶出去，我爱赌博把赌博灵赶，我爱发脾气把发脾气灵赶出去就好了，基督徒好像不需要做什么。实际上这是一个很大的误解，实际上我们这个罪对我们的辖制是里外都有的。就像我们今天我们如果你生了病，你到医院去，你要不要去看医生？你要按照这个逻辑，你不应该去看医生。啊，你说你为什么要你哦？我生病了，我去看医生，那以后我不就更不注意身体了吗？我更瞎吃了吗？我更不锻炼了吗？不是的嘛！你有病，你一定要看医生嘛。同时，你看医生治了你外面这个医生给你治了病，同时你要自己你要对你自己的身体，你要知道说哦，以后不要再既然糖尿病，我就不要吃甜，不是就不要吃糖了嘛。对吧？是吧？血压高我就不吃盐了嘛，然后我就每天要锻炼嘛，然后这样，所以说这个两面，这个圣经的真理两面我们都不要轻忽的，好，我们不要是走极端，常常今天基督徒我们走极端啊，所以求神帮助我们哈，让我们靠着圣灵的能力，像医病赶鬼也是圣灵的能力，我们对付里面这一位弟兄对付里面贪心，我对付里面的骄傲也都是圣灵的能力哈，这就是我们的特权哈。所以感谢主，我们靠着圣灵的能力哈，他来引导凡是愿意认罪悔改，并且帮助我们除掉我们内心的情欲和身体的恶行，以及魔鬼撒旦对我们的这样的一个辖制，一个试探哈。好，下面。好，第二个特权啊，第二个特权，我们所受的不是奴仆的心，仍旧害怕，我们所受的乃是儿子心，因此我们呼叫阿爸父啊。所以这个阿爸父哈，这个阿爸父在这个里面哈，告诉我们，我们哦，这是神对。这个保罗在这个里面就讲到我们基督徒的我们的这个惧怕哈。一个人，我们这个信一个人信主之前，我们是一个无神论者啊，我们或者是拜其他的偶像啊，或者拜偶像者，或者是无神论者，我们就是一个在这位创造天地万物的这位主、这位神面前，我们就是一个属灵的孤儿。我们必须依靠，我们只能够依靠这个世上我们所能看到的，包括名利、地位、金钱，我们只有抓这些来填补我们内心里面的空虚。来排除我们里面的这个对未来这些不确定很多东西的惧怕啊，所以这就是一个不信主之人的一个奴仆的心态，所以这就叫做惧怕啊。那么今天我特别针对我们教会中我们信主的弟兄姐妹哈，如果我们只有对神头脑中的知识，但是我们没有经历，我们就很难完全的依靠神。所以虽然我们已经是神的儿子，我们还是可能活得像一个奴仆，因为我们不依靠他啊。所以这就是基督徒的奴仆心态啊，这是不正常的啊，这不正常的。所以呢， 今天圣灵给我们第二个这个特权，就是帮助我们基督徒成为一个正常的人，一个正常的基督徒啊，不是一个有病的基督徒啊。所以呢，我们知道我们和相信神不单单是我们的主还不够，我们更是应该知道神他是我们慈爱的父亲啊。所以我们小孩子我们喊父亲，我们从来不会喊父亲啊，我们不会喊父亲啊，我们都是喊爸爸哈、啊、爸爸啊，在美国叫 daddy 哈、啊、那么我们只有在这种正式的这个文件里面哈、啊、我们才用这个父亲哈、啊、或者用 father 这样的一个哈、啊、所以这个前面这个阿爸就是一个我们跟我们这位父亲在这种个人的这个私人的个人的这种心灵的这种一个很亲密的这样一个，所以我们管我们的这个天父叫爸爸哈、啊、所以这个当时在犹太人听了以后他们一定非常的震撼，因为在犹太人是绝不敢的哈、啊、他们可以说哦这个位天父是他们整个犹太人的这样的一个就像父亲，他们是神的儿子，他们可能有这个概念，但是他们绝不敢说这位父亲是他们个人的这个父亲，和他们是这位父亲个人的这种个人性的关系，以及甚至他们跟这位天上的神喊爸爸，他们不敢的，他们这是亵渎神的，对于他们来讲。所以主耶稣这个在这个主导文里面讲到啊，这个阿爸父哈、啊、讲到这个，所以一定是给他们非常的震撼。所以这个保罗在这里面写这个罗马书给这些这个犹太人，如果看到以后他们一定非常的震撼。所以前面是讲到一个非常亲密的个人的关系，这样一种爸爸啊，这样一种爸爸，所以这个阿爸父就是这个意思。下面呢我们啊，我就举几个例子讲到这个，当我们没有这个心里面没有把这位天上的父看成我们的爸爸啊，我们这个没有这个儿子的心的时候，我们自然而然就会出现一些啊，里面就外面出现一些这个症状出来啊。那么最简单的一个奴仆的心态，基督我这都是讲基督徒啊，就是凡事他只靠自己。我有什么事情，第一个你如果今天遇到难事，你第一个遇到的，你第一个头脑里的念头是什么？假设你今天哈、啊、你这个一出门忘了一样东西，或者说你坐在这个地方去，你发现这个你 driver license 哈、啊、或者说你不是开车来的，就是说你遇到一个身体突然一下不舒服，或者是突然一个很不论是紧急的，还是无论是一个严重的，还是一个什么，你首先头脑里第一个念头是什么？就是你真实的想法啊。所以凡事只依靠自己，第一个想到的就是自己想办法，然后你不依靠神，那么这就叫做奴仆的心态啊。弟兄姐妹，你们想一想有没有啊。第二，与人的关系啊，我们很容易看到别人的这个缺点，所以我们常常觉得这人很聪明啊，一眼就能把你看透。我以前就这样，就一眼我跟你聊天聊一会儿，我就能看透你是什么人。我觉得自己很聪明，我很聪明哈，我这人将来是能干大事的人，嗯，你骗不了我。所以呢，真正的这个奴仆哈、啊，奴仆的心态的人，他很容易发现别人的缺点，所以一眼能够看到别人，他不容易，所以他而且呢，他不容易原谅别人的这样的错误哈、啊。他而且他常常他就有那种揭露批评别人错误那种冲动，不讲出来那不行，要讲出来，而且这就奴仆的心态。对爱的这种表达哈、啊、他不愿意真心的去爱人，而且他不但他不愿意，他没有办法真心的去爱别人，他还不愿意全心的去接受别人对他的爱啊。不管哪种原因啊，是真的假的，或者是即使是真的他也受不了别人给他爱，奴仆的心态。第四个，对服侍啊，无论是工啊，包括工作啊，包括你在公司的工作，包括你家里面哈哈、啊、做家务，照顾你这个妻子孩子，或者是丈夫孩子，还有你在教会里的服侍，这样的一种动机哈、啊、你是为了在人面前有美好的形象哈、啊、以及你个人的成就感啊，个人的成就。所以这个啊都说好，哎呀你看他这多好的基督徒哈、啊、哎呀多好的 这个族长，多好的执事，多好的这个牧师，而不是我哈，多好的牧师，这为这个哈，这个，所以你如果为了这个想这个，那就是奴仆的心态，你服侍的动机。然后这个对批评，对别人对你的这个批评，这样一种心态哈。你敌视别人的对你的劝告和批评，无论你即使知道说，哦，他是为我好，你心里也恨他，你知道你批评我，因为是对自己的这个排斥和打压，当然这是更那么哈，所以只要是批评，他就心里面存着苦毒，心里面就受伤，很难过哈。他而且他在人面前，即便是知道自己错了，也很难承认，就是拉不下这个脸，就是指哈奴仆的心态啊。当然还有很多哈，我下面。我只是摘这几个重点哈。哎，马牧师，我们讲到时间到几点？45啊 ，OK， 好。所以呢，我们基督徒，我们读经、祷告、默想、思想神的爱，让神的爱来浇灌我们啊，使我们越来越不再依靠自己，而是依靠爱我们的阿爸天父啊。特别是在我们难处的时候，我们要放下自己的头脑。好，我们寻求，我们祷告，寻求圣灵给我们的带领。我们走一条我们自己不习惯的那种路，不习惯啊！哎，我钥匙丢了，我习惯是什么？我赶紧给我太太打电话，你给我在家里赶紧找我钥匙。但是我现在是什么？不习惯这条路什么？我赶紧跟神讲，啊，跟神祷告。我东西丢了，我祷告，而不是说要怎么啊？所以这是一条我们不习惯的这种信心之路，我们要走这条路。你经历这条路，你经历的越多，你就发现这位神真的是你所依靠的，你就知道说，哎呦，这个神真的是我爸爸，所以呢，虽然我们这样做是一条用我们人的经验看来是冒险的路，实际上是真正蒙福的路。好，我有一个小见证，我想今天我就以后给你们讲我这个见证哈。今天我们就结束到这里头哈，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阿爸天父，我们感谢你，你收纳我们为儿子，你不但把地上各样的福气你赏赐给我们，你更是把天上的基业你为我们存留，你好使我们得着这地上这天上这地上一切的这样的丰富。愿我们每一天我们都能得着圣灵保惠师的引导、帮助和感动，使我们不消灭圣灵的感动，走一条我们用我们人所不习惯的这样一条信心的道路，主啊，使我们每一天更加的来亲近神，凡事倚靠他，直到主我们见主你的面。谢谢主，我们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